科幻大师道格拉斯·亚当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喜欢万事都有一个截止日期，我喜欢它们飞过时发出的嗖嗖声。
哇，这句话真的非常有画面感，而且用在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上简直太贴切了。
没错，通常呢，大家包括正在收听的你，可能会觉得软体工程师的工作就是坐在荧幕前疯狂敲键盘，对吧？就是不断的创造，无中生有地写出新功能，建立新系统。大家总觉得工程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往上叠加这些心血结晶。
其实这也是业界很普遍的迷思啦。镁光灯永远都是打在那些从零到一的新创专案上。但如果你去检视那些真正能稳定运作十年、二十年的庞大软体生态系统，你会发现他们花在优雅的清理战场上的心力绝对不亚于开发新产品。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场深度解析的任务就是要彻底颠覆写程式就是自残这个观念。我们要带你深入探讨为什么删除程式码、淘汰旧系统往往比从头建立新系统还要困难好几倍，而且对整个组织长期的存活更为关键。
而我们今天探讨的基础资料非常有分量，这是一份来自 Google 内部的软体工程实践指南，我们特别聚焦在第十五章，也就是专门探讨弃用，也就是 deprecation 这门艺术的章节。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 OK, let's unpack this。 我们先来面对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冲突。很多人，真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都觉得写出来的程式码就是公司的资产嘛。但我看到这套指南里丢出了一个超级震撼弹。
哦，是哪个部分？
他说程式码本身其实不能带来任何价值，它带来的功能才是资产。程式码本身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负债。
没错，完全正确。我们真的必须把看待程式码的视角从保值的资产切换到营运的成本。其实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是，当你写下一行程式码，在它被推上线的那瞬间，它就开始产生隐性税收了。
隐性税收听起来很可怕。
是真的可怕，因为它需要有人去监控，它会消耗伺服器的资源，而且万一底层的作业系统或者是第三方的函式库更新了，你这行程式码就得跟着修改，不然就不相容了嘛。更别提每次编译系统的时候，这行老旧的程式码都会拖慢整体的建制速度。
哇，这让我想到一个生活上非常写实的情境。就像是你家客厅里堆满了各种电器、家具和杂物，你真正想要的资产其实只是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看电视这个体验而已。
没错，你只要那个体验。
对啊，你根本不想要客厅里堆满一万件物品。如果今天有一行干净利落的程式码，能达到一万行那种纠缠不清的意大利面条式程式码的功能，那前者绝对是赢家。因为家里杂物越多，你每天打扫跟维护的成本就越高嘛。
这个比喻太棒了，而且在真实的软体开发环境中，最可怕的打扫成本其实是认知负担。
认知负担怎么说？
你想象一下，今天有一个新进的工程师加入你们团队，他第一天上班打开专案，哇，他需要阅读并理解这些庞杂的旧程式码，这会极大地拖慢他产出价值的时间。而且如果公司同时还要维护一个旧系统和一个准备取代他的新系统，工程师为了让这两个系统资料同步，还得写一堆超级复杂的转换层。
这听起来就像是硬要把马车的木头轮子想办法装在一台保时捷跑车上。
对，不仅消耗资源，还会严重拖累新系统的易代速度。
不过等一下，我想在这里厘清一个盲点哦。当我们说旧程式码是负债的时候，这不代表所有有年份的东西都该被删掉吧？因为老旧跟过时应该是两回事。
哦，这是非常关键的区别。有些系统虽然老，但它经过多年的千锤百炼，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稳定状态。指南里就有举个最经典的例子，学术界常用的 LaTeX 排版系统
啊，写论文必备的那个。
对，它的核心架构其实几十年没什么大变动了，但它非常稳定，也没有太多外部的依赖，更没有不断变动的周遭生态去逼迫它必须更新。像这种系统，它就不需要被弃用。我们今天谈论的弃用针对的是那些明显已经无法适应现代需求，而且市场上已经有更好更安全的替代品的系统。
了解。 那既然这些过时的旧系统已经变成了阻碍我们前进的负债，而且我们手上明明也有了闪亮亮的新替代品，那事情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啊。工程师去找到那行旧程式码，直接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掉，然后收工回家。为什么实务上按下这个删除键会这么困难？
因为在庞大的软体架构里面，你永远不知道有谁在暗处依赖着你。这就牵涉到软体工程界非常著名的一个定律，叫做海雷姆定律 Hiram's Law。
海雷姆定律，这定律在说什么？
这条定律指出呢，当你的系统拥有足够多的使用者时，无论你的官方 API 文件写得多清楚多完美，总会有人去依赖你系统里那些根本没有被记录的行为，甚至他们可能会依赖你系统里的一个 bug。
等一下，真的假的？依赖一个 bug， 这听起来太荒谬了吧？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假设你负责维护一个早期的内部资料查询系统，因为当时的硬体限制嘛，这个系统每次回传资料的时候刚好都会有大约500毫秒的延迟。这根本不是你设计的功能哦，这纯粹就是当时效能太差的瓶颈。
嗯哼，然后呢？
结果公司里有另一个团队，他们在写启动程式的时候懒得写正确的等待逻辑。他们测试的时候发现，哎，反正那个查询系统每次都会卡个半秒钟嘛。于是他们把这500毫秒的延迟当成了他们自己程式同步的节拍器。
哇，我的天啊。所以如果今天你很开心的把这个旧系统优化了，或者你想用一个反应时间只要10毫秒的超快新系统替换掉它。
没错，另一个团队的程式就会因为跑得太快导致时间轴错乱而全面崩溃。
太夸张了吧，这真的是防不胜防。对那个远在天边的团队来说，你一味的简单优化或者删除，无异于是直接摧毁了他们的基础设施。
所以弃用之所以困难，就在于它不是微调，它是彻底把某个界面或行为连根拔起。这种激进的改变就会把所有像刚才那样隐藏的不合逻辑的依赖关系全部一次震出来。
这真的会让人完全不敢随便乱动旧程式码耶。但我如果再往深一层想哦，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地雷，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多情感层面的阻力？
哦，绝对有。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资深工程师，我花了3年青春熬了50个夜晚写出这个系统，他甚至曾经是帮公司度过难关的明星专案，结果现在你跑来叫我亲手把它删掉，这就像叫我把自己的亲生骨肉丢进垃圾桶一样啊，我情感上过不去嘛。
这个情感依恋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哦。软体工程师对自己创造的系统一定会有拥有权和自豪感，要求他们亲手摧毁自己的作品，往往第一时间会引发很强烈的防御心态。
对啊，一定会反抗的。
但如果一个过时的系统单纯只是因为情感因素而被保留下来，这对整个组织来说绝对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为了解决这种分离焦虑， Google 他们采用了一个很微妙的心理学机制。
是什么机制？
他们会确保所有被删除的历史程式码依然可以在版本控制系统中被轻易的搜寻到。
哦，也就是说虽然它不在线上跑了，但它变成了一种像博物馆里的展览品，工程师随时可以回去看它，知道自己的心血并没有从地球上被彻底抹除。
是的，这招其实大大降低了工程师抗拒的心态。不过啦，尽管有这些安抚措施，新旧交替的时期依然充满阵痛。 Google 内部甚至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
什么笑话？
他们说在 Google 做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已经被弃用的，另一种是还没准备好的。
这笑话也太真实太地狱了吧。我完全可以想象那种使用者的崩溃感，就是我手上的旧工具每天狂跳警告说即将淘汰，当我去看那个新工具发现它的文件根本还没写完，功能也缺东缺西。
对，这种卡在中间的过渡期带给使用者的不安感真的是极大的。
那既然事后要删除一个系统会引发这么多技术地雷，又伴随了这么多情感痛苦， 我们难道不能未雨绸缪吗？我们能不能在设计系统的第一天就把死亡这件事情考虑进去？
哎，如果我们把这个跟更大的图景连接起来 ，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这是整套实践指南里面我觉得最具宏观视野的观点。我们必须跳脱传统的软体思维，去参考其他工程领域，例如说核电厂的建设。
核电厂。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其实概念很像哦，当工程师在设计一座核电厂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可能只画出如何发电的蓝图，他们必须把几十年后这座核电厂要退役拆除的过程全部考虑进去，甚至在建厂的第一天就必须依法预留一笔庞大的退役拆除资金。
哇，核电厂的这个比喻真的很震撼，因为核电厂的拆除充满了辐射危险，你不可能只是把门锁上，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这完全行不通。
没错。
但回到软体业，现实世界真的允许我们这样做吗？现在业界主流不都是讲求敏捷开发吗？什么 MVP 最小可行性产品，长官每天追着问的都是，这功能下周能不能上线？谁有那个美国时间在第一天去规划五年后怎么把系统拆掉啊？
这的确是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啦。但我们说的核电厂思维并不是要你写一堆厚重的退役计划书，它是要求你在架构设计的时候保持模组化与可抽换性。
可抽换性。
对，当你在写一个新服务的时候，你是有没有把它好好隐藏在一个清晰的界面，也就是 interface 背后，还是你贪图方便，让所有的内部逻辑直接裸露给外部呼叫？如果有良好的界面隔离，未来你要在背后把旧引擎换成新引擎的时候，外部使用者根本不会察觉，这就大幅降低了退役的难度。
懂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你现在正在主导什么专案，或是负责什么业务流程，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如果有一天我要替换掉现在这个方案，我的客户或是我的团队转移起来到底有多容易？我们是不是都在为了追求眼前的速度，不知不觉中制造了未来根本无法拆除的数位核废料？
数位核废料这个词形容的太精准了。为了避免制造这些核废料，Google 的 SRE 团队，也就是网站可靠性工程团队，甚至有一条非常严厉的铁律。
哦，什么铁律？
如果你的公司不打算在组织预期的寿命内长期提供资源来支援并维护某个专案，那就从一开始连启动都不要启动它。
这么极端？
因为让一个系统上线之后，变成一个没有人管的孤儿，后续产生的资安漏洞和架构阻碍，你付出的代价绝对远大于当初不开发它。
好，观念上我们现在都懂了，这非常重要。但我们来面对现实吧。我们现在手上就是已经有一堆变成孤儿急需淘汰的旧系统了，我们实际到底该怎么做？指南里面把弃用的执行手段分成了两种不同强度的策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建议性弃用。
所谓的建议性弃用，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强制截止日期的弃用。团队发布了新系统，也写了公告，希望大家主动搬迁过去，但是呢，公司并没有提供额外的专门的资源来协助旧使用者搬家，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期望。
这听起来就像是你常去的那间旧健身房，在门口贴了一张公告说，各位会员，我们在三条街外开了设备更好的新馆哦，请大家过去运动。你看到了，你也知道新馆有冷气，有新器材，但旧馆就在你家楼下嘛，所以你还是每天懒懒地走进旧馆。
完全正确。 SRE 团队对这种情况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希望不是一种策略。 Hope is not a strategy。
希望不是一种策略，说得好。
对啊，如果你只依赖新系统带来的那些边际效益，使用者是懒得动的。旧系统拥有巨大的惯性引力，只要旧系统还活着一天，不仅老客户不会走，甚至还会有不知情的新专案为了求快继续串接这个旧系统。
那既然建议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就只能来硬的了。这就带出了第二种策略，强制性弃用。
强制性弃用不仅仅是设定一个强制执行的截止日期而已哦，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伴随着庞大的支援火力，这绝对不是发一纸命令就能解决的。
如果延续刚刚健身房的比喻，这已经不是贴公告了，这像是健身房专门派了一个私人教练到你家门口，直接帮你把运动服和鞋子都打包好，然后亲自开车帮你载到新场馆。
哈哈哈，对，服务到家。
那对应到软体工程里，这代表什么意思？
实务上，这代表公司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迁徙团队，并且开发高度自动化的工具。这个团队通常就是负责淘汰旧系统的那群专家，
他们要帮大家改程式码吗？
他们不会去要求其他产品线的工程师自己想办法改，而是由这群专家写出脚本，透过大规模的重构工具，例如可以一次自动修改几万份档案里 API 呼叫的工具，直接帮全公司的使用者把程式码从旧系统无痛切换到新系统。
哇，这成本很高耶。
是很高，但如果没有这种专门的支援，你下达的强制命令只会引发团队之间严重的摩擦和政治对立。
好，到了整真勇取的地方了，我们来推演一个极端的政治角力哦。假设今天你设了截止日期，你也派了超强的专家团队去帮忙，结果到了期限前一个月，你发现全公司最后一个屎赖着不走还在用旧系统的，居然是全公司最核心的计费系统。
哦，这超常见的。
对啊，如果你关掉旧系统，全公司的金流都会瞬间停摆，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总不能真的硬生生把插头拔掉吧。
其实，在大型组织里，这种关键基础设施绑架旧系统的戏码真的是屡见不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找出那些根本没人知道的隐藏依赖关系， Google 采用了一种极具破坏性但也极度有效的策略，类似他们内部的 DRIT 灾难恢复测试，业界通常称为尖叫测试。
尖叫测试，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刺激耶。实际到底是怎么操作？真的故意把系统弄坏吗？
没错，但这一切是在控制范围内的。在正式关闭系统的几个月前， SRE 团队会故意挑一个冷门的时段把旧系统暂时断线，比如说第一次先随机阻断 1% 的流量维持个10分钟，然后密切监控全公司的错误回报率，
看看有谁会跳脚。
对，看看有哪个团队的系统突然喷出大量的 error， 或是有人崩溃大叫。这其实是一种找出隐藏依赖关系的终极体检，
就是逼迫他们现身就对了。
没错，透过这种渐进式的可控制的痛苦，强迫那些迟迟不愿迁移的团队意识到痛苦，他们才会乖乖把迁移任务排入他们的首要工作项目中。
这种渐进式的施压真的很高明啊，既不会让公司瞬间倒闭，又可以逼出那些潜在的地雷。不过要强制推行这一切，好像还需要一些配套的警告系统，对吧？指南里提到了一个借用之医疗保健领域的概念，叫做警觉疲劳。这在工程界面里是什么发生的？
你想象一下，在医院的加护病房，如果每一台机器的每一个微小波动都会发出巨大的警报声，护理师的耳朵很快就会麻痹了吧？
对，最后就会完全忽略。
没错，最终可能会忽略真正致命的警报。软体开发其实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在编译工具里面塞满了几千条此功能已弃用的黄色警告，当工程师每天看到这种讯息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自动把它们当作背景杂音过滤掉。
那到底要怎么发出真正有效的警告？
有效的警告必须严格遵守两个原则：可操作性与相关性。
怎么说？
警告不能只是冷冷的显示系统 A 过时了，它必须明确写出请改用系统 B， 并点击这里查看迁移文件，这就是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相关性，警告必须在工程师敲下那行呼叫旧系统的程式码的当下立刻跳出来。
哦，立刻打断它。
对，而不是等他写完了一整天的心血准备提交程式码的时候才用一封冷冰冰的系统信件退回他的工作，那样子会让人崩溃。
时机点真的决定了警告有没有效，但就算你的警告写得再好，实务上好像还是会遇到一种让人非常抓狂的情况，也就是打地鼠游戏。
哎，对， Whack-a-mole。
想象你今天是一个弃用团队的工程师，你辛辛苦苦帮5个旧客户搬到了新系统，觉得自己今天干得不错， 结果同一时间，公司里又有三个刚报到的新进员工，因为看了不知道哪年哪月的过时内部教学文件，又开始依赖这个准备淘汰的旧系统。旧系统的使用量根本就没有减少啊。
这真的会让人超崩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防止倒退 preventing backsliding 的机制绝对不可或缺。为了打破这个打地鼠的无限回圈， Google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微观层面怎么做？
微观层面呢，他们利用 Tricorder 这种静态分析框架，结合程式码里面的 at deprecated标签，只要有人试图提交含有旧系统呼叫的程式码，审查工具就会直接在整合开发环境里拦截你。甚至它还提供一个一键修复的按钮，系统直接自动帮你把旧语法替换成新语法。
哇，连改都不用自己改，直接帮你修好。
那宏观层面呢？如果有人铁了心就是硬要用旧系统怎么办？
宏观层面就更为强硬了，他们利用建制系统层级的可见性白名单。
白名单，简单来说，他们在架构最底层设定了一道墙，直接把旧系统隐藏起来。除了名单上那些已经存在的旧客户之外，任何新的专案在编译器层级根本看不到这个旧系统。
也就是说，就算你想用也找不到。
没错，你如果硬要呼叫它，编译器会直接报错说找不到此模组，这等于是从物理层面彻底阻断了旧系统继续蔓延的任何可能。
哇，微观的自动拦截加上宏观的物理隔离，这真的是彻底把旧系统的生路封死了。不过听你这样讲下来，这个专门负责清理和弃用的团队，他们的工作内容真的非常繁琐耶，而且这种工作好像很难带来什么成就感。
嗯，确实是。
建立新系统的时候，每一个新功能的发布都是一个里程碑嘛，大家可以开香槟吃披萨庆祝。可是弃用一个系统，好像只有熬到最后一天彻底拔掉插头的那一刻才算真正完成任务。
你点出了一个管理上极度容易被忽略的盲点，弃用的过程通常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如果专案经理把彻底关闭系统当作唯一的里程碑，这个漫长的过程绝对会让团队士气低落到不行。
那应该怎么办？
正确的管理方式是必须将弃用专案拆解。每当团队成功拆除了一个核心的依赖，或者成功把一个重量级的内部客户转移到新系统的时候，就应该像发布新产品一样大肆的庆祝这些渐进式的胜利，
赋予这些清理工作应有的荣耀。
对，而且换个角度想，这种跨部门的清理工作可以让工程师深入了解整个公司的系统架构，这其实是培养系统宏观思维的绝佳训练场。
真的，往往清理战场的英雄才是最懂全局的人。这场关于弃用的探讨真的太精彩了，我们从程式码式负载一路聊到了核电厂思维、尖叫测试，还有打地鼠游戏。
嗯，涵盖了很多层面。
在我们今天探讨的尾声，我想借用指南里一个非常唯美又极度写实的比喻来作结。他说，弃用就像是马戏团的花车游行，风风光光地穿过小镇之后，留下来清理街道的肮脏工作。
嗯，很有画面。
他不会为你带来群众的欢呼与掌声，但他透过减少维护的开销，降低整个团队的认知负担，默默地维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
的确是这样。维持复杂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绝不仅仅在于我们能创造出多么宏伟的新架构，更在于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纪律与工具，去优雅地摧毁那些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的负债。创造与毁灭的平衡才是工程的极致。
所以，这一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我们今天谈的虽然是 Google 的软体工程实践，但这个概念难道不能套用在我们的日常运营，甚至是人生规划上吗？
绝对可以。
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在你的工作流程中，有哪些繁琐的报表、过时的会议，或是某个早该被淘汰的旧习惯，明明早就变成了拖累你的负债，却因为你对他的情感依恋，或是单纯觉得转换太麻烦，而一直拖延着不处理。
真的很多这种情况。
或许这个周末就是为他们安排一场专属于你的强制性弃用的最佳时机，听一听那些旧包袱飞过时发出的嗖嗖声吧。带着这个问题，祝你有一场痛快的清理。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边，下次见。